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啊，感恩节快乐。弟兄姐妹一定说什么？感恩节不是过了吗？应该感恩节这个字日子应该改一下。我觉得应该叫感恩的季节啊。从上个礼拜感恩节一直到圣诞节，我想这段期间我们应该多思想主耶稣的恩典。然后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啊，在明年一年能够更好、更有力量的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啊。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思想一个题目是：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啊。我是要从马可福音继续和弟兄姐妹来思想主耶稣在地上为我们所做的事，跟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跟随他啊。马可福音是一个比较短的福音书，他把耶稣在世上做的事情记载比较多，讲的话比较少，所以我们从他做的事来思考耶稣啊，他是怎样一位救主，跟看我们的关系。我们要从马可福音第七章24到37啊，啊，请我 OK 好，马可福音，哦，对不起哦，那边写错了哈，这个打字都打错，是写路加福音是不对的哈。马可福音第七章24到37啊，请我们打开到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啊，来，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巫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他脚前。这妇人是希利人，属叙利腓尼基族，她求耶稣赶出他鬼，离开他的女儿。耶稣对她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耶稣对他说，因这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他就回家去，见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耶稣又离了推罗的境界，经过西顿，就是从底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但他越发嘱咐他们，他们就越发传扬开了。众人分外稀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感谢神，这是他的话，让我们来思想。我们先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谢谢你，谢谢你，因为这是感恩的季节，谢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谢谢你是那君王，但你却不以我们渺小，你眷顾我们，谢谢你，你把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好叫我们走永生的道路。今天早晨我们再度来到你这宝贵的神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思想圣灵宝贵师你末世当初的使徒门徒所写下的话，要我们今天认识你，知道怎么样来跟你建立关系。我们把下面时间就恭敬交在主你的手中，我们更是求圣灵保惠师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亲自的教导我们，向我们说话， 不管是讲是听，都从你亲自受效。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打开我们的心，求主耶稣圣灵你在我们心中，将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来到主的面前，这两段经文，这两个故事，马可记载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在教导这位爱我们的主来到世上，他爱我们，他帮助我们，他无所不能，但是人有一个责任，必须亲自来到主的面前。基督教的信仰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应该知道基督教的信仰跟一般信仰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个神虽然是高高在上，虽然是远离我们，虽然是至高至尊至荣至尊贵，也最值得敬畏的那一位，但是他也是亲自乐意跟我们建立关系发生关系的神，他又是离我们很远，高过我们很多，但是他又亲自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掌权，想帮助你和我，想带领你走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但你必须跟他建立每日生活的关系。以弗所书四章六节就讲到我们所信神是怎么样，他说他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但是也是冠乎众人之中。你看他超乎众人之上，也冠乎也在我们众人之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来思考，我自己常常来到主的面前吗？我的家庭常常来到主的面前吗？我的属灵生活，我的基本的基督徒生活里头，我是不是常常有来到他面前祷告，跟他建立一种关系呢？祷告在神的心中是很重要的，就像一个小孩子常常要跟父亲要有沟通，他才会知道父亲的心意，就像一个小孩子要常常来到父亲面前才知道父亲很爱他，就像一个小孩子常常来到父亲的面前，父亲才能够帮助他，他如果不来，父亲怎么帮助他呢？借着祷告，我们明白神更多的心意，我们明白神更大的能力，我们明白神更多的旨意，也得到神的刚强，能够走的我们的每日生活更好。所以我们要从这两个耶稣在世上记载的故事来思想，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的祷告的心态是怎么样，并且认识到祷告的重要。首先我要跟弟兄姐妹们稍微讲一下背景啊，这两个故事记载都是耶稣在什么人当中，你们知道吗？是在非犹太人当中的侍奉。那你知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本来按照神的计划的救赎计划，应该先来到谁那里？在以色列人当中，对不对？耶稣应该先来拯救，因为从旧约神的救赎计划，从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自己，启示自己，要借着亚伯拉罕的信来启示世人说，我们来到神面前就是信他，跟随他，他就称义，然后他就带领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成长。但是你看耶稣这时候却转而来到犹太人当中啊，非犹太人当中，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前面的背景，那我没有把马可福音每一章都讲，但是如果你稍微回去再看一下，你知道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呢，那个犹太人对他的逼迫越来越厉害了，因为耶稣的事工使得许多犹太人来信他，来跟随他，他的名望越来越被张扬，那么这个宗教的领袖呢，就开始犹太人当中的文士也好，法利赛人开始来向他挑战， 就像在第七章前面，我故意跳过去，以后有机会再讲。法利赛人就来到耶稣面前挑战他，为什么我们犹太人传统啊，吃饭之前都要洗手，洗得很干净，怎么你的门徒吃饭没有洗手呢？你看，专门挑小毛病。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所遇见的人的嫉妒的逼迫就越来越严重。并且不止这样，如果你回去看圣经第六章，耶稣行了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个五饼的二鱼的神迹一行出来之后呢，哇，这些犹太人夸奖耶稣可以讲一句话就把五个饼两只鱼可以喂饱两万男人，不得了了，通通都来跑来跟随耶稣。他们是为什么来的？为饼而来，不是真正认识耶稣是谁。然后呢，他们还要把耶稣高举做人间的王。我耶稣知道他们不知道他来到世上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这时候耶稣必须就离开以色列人到外邦人当中暂时的隐藏，甚至休息一下。所以弟兄姐妹，你看第七章的第一节，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意人怎么样知道，他不要人知道，但却隐藏不住，他不要人家知道。往推罗西顿啊，推罗西顿你们都知道在哪里，就是今天的黎巴嫩一带啊，黎巴嫩一带。那么那个地方呢，大部分是非犹太人。如果你知道旧约的时候啊，有一个王叫亚哈王，亚哈王娶了一个西顿王的女儿叫什么耶洗北哈，那里是迦南人，是非犹太人。推罗西顿就今天的叙利亚跟黎巴嫩贝鲁特的交界的一带，耶稣就到那里去隐藏起来，不要人家知道，但却隐藏不住。你看有一个外邦人知道来找耶稣。我们看31节一样，耶稣又推离了推罗的境界啊。耶稣在那个推罗西顿医治了一个被鬼附的小女孩，是他的母亲来为他女儿祷告，耶稣帮助他了。耶稣又离开，耶稣很奇怪，如果从黎巴嫩推罗西顿回到加利利海，他那里服侍的地方大概只有40里路，应该就往南然后往东就到了，往南从贝鲁特往南再往东就到了加利利海。但耶稣不是，31节你看，耶稣又离了推罗的境界啊，就是那个黎巴嫩界，经过西顿，那就是加利利亚以色列的北边，就是今天整个黎巴嫩叙利亚的交界一带。他从加利利亚很远的北边经过西顿，然后来到底加波利。底加波利是哪里你们知道吗？底加波利是加利利海的东边啊，那边大部分也是外邦人住的地方，那边就是今天的这个约旦啊，跟啊约旦跟叙利亚没错的境界一带，加利利海的东边，那里也是很多的外邦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思想看看，耶稣因为这时候经历许多的逼迫，他也知道他时间还没有到，所以他暂时到外邦的地方远离以色列，在那边隐藏着，不愿人家知道。但是不愿人家知道，这时候却有两个外邦人来找他，耶稣通通都帮助了他们。弟兄姐妹们，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必须常常来到主的面前啊，请帮我弄到下面一个。主耶稣非常看重我们为人祷告，耶稣没有计划在外邦人当中来彰显他的神迹，耶稣没有计划在外邦人中也显出他是一个弥赛亚。这个时候，但是因为有一个母亲带着孩女儿，因为他女儿有病了，他来到耶稣面前求耶稣帮助，耶稣就医治了那个女儿。因为有一个人，31节呢，有一个人可能也是外邦人啊，因为那边外邦人比较多，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找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耶稣在那里就让那个人得着了医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吗？ 我们必须常常为人代祷，因为耶稣很看重人在他面前的祷告，尤其我们为人的祷告。如果你看到耶稣在四福音的服事里头，常常是很多别人带着人到耶稣面前，这些人耶稣呢通常一概都医治他们。好比说第二章马可福音第二章，我们都记得有四个人用轿子抬一个怎么样啊？有一个瘫痪的人，对不对？跟他无关了，四个朋友抬一个瘫痪的人来找耶稣，耶稣马上医治他，说你的罪赦了。如果你再看看这个马可福音第五章，我们上次看到一个，那个是比较自然，一个管会堂的人叫耶鲁，他因为女儿生病快要死了，他就亲自去找耶稣。如果我们再看到马可福音第九章，有一个父亲因为儿子害癫痫病，他苦苦哀求去找耶稣的门徒，也门徒不能找的医治他，他再去找耶稣，你看苦苦来到耶稣面前。马太福音第八章记载有一个百夫长，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外邦人，因为他有一个管下面有一个管会堂的人，跟他无关，以色列管会堂 local church 的一个管会堂的人生病快要死了，这个百夫长去求耶稣医治。我们看到耶稣非常看到我们，看重我们为人的代祷。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要常常学习的，不止我们自己常常要到主面前，我们还要时常为别人到主的面前。因为主为什么更看重这个？因为自己有问题找耶稣，这是自然的，对不对？但为别人去找耶稣，为别人代祷，这是一种什么样很大的一个表现？什么表现？一种爱的表现，一种信心的表现。为别人代祷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跟你无关，但是出于一种爱心，出于一种相信神会帮助这个人，知道我没有办法帮助，但神给帮我把他带到主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看，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来学习看重主耶稣也看重的为别人代祷。雅各书第五章十五节那里怎么讲？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雅各书五章十六节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得医治。因为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很大的。弟兄姐妹，不要小看教会的祷告会。教会每一个礼拜三或者是每个月最后一个礼拜有礼拜五都有祷告会，我很鼓励弟兄姐妹你能够参加，至少一个月参加一次或两次，因为在那里我们要来学习主的爱心，在那里我们要操练我们的信心，我们在那里要为别人来祷告，为教会祷告，为宣教士祷告，为神的事工祷告。最近我注意到我们的祷告会有几个弟兄，他每次都为他的孩子的救恩祷告，我感谢赞美神。就像这里这个迦南的妇女一样，这个外邦人，这个妇女因为有他的女儿生病了，他来找主耶稣求主医治他。弟兄姐妹们，我们有常常为我们的儿女祷告吗？我们真的要常常为我们的儿女祷告，尤其我们的孩子长大之后，我的儿子今年三十几岁长大了，他大概二十几岁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发觉我要跟他管他什么都管不着，你越管他越他越不听话，你最后就放手。但是你有一，但你一放手又放不出去，因为你会焦急忧虑，你有一个事情就为他祷告。我发觉祷告真的是听神声是听的。他交了一个女朋友好多年还不结婚，我心里很难过，他就说你在干什么，你们两个交，他要交女朋友交那么久的，你心中有什么惧怕吗？为什么你们我为他祷告，我连续为他祷告一年两年，他今年的父亲节他跟我就写信来了，父亲跟我讲了一大堆谢谢我，然后最后他说我和他大概明年会结婚，我心里很高兴，并且求神 帮助我们，让我们的 marriage 可以 be strong 啊，他至少还知道信靠神，让我们的 marriage can be strong。真的，小孩子大了，你管不着，但你为他祷告，他的关系跟你关系越来越好，神会听我们祷告。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奥古斯丁啊，你们如果对这个我们基督教的神学都很认识的话，今天我们所认识的对整个圣经的了解，不只是逐字的，对整个圣经整体的神学啊，我们所承受的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或者加尔文，还有所有的宗教的这个历史的对神的认识。这个神学最开始有一个很聪明的人叫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你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孩子吗？他从小很悖逆，他的母亲呢叫莫妮卡啊，这是在主前的主后300多年，在北非的时候，他的母亲这个莫妮卡呢啊，从小不认识主，但他的家庭有一个那个都是很有钱的人啊，从小呢有一个仆人，这个仆人是基督徒，后来就带这个奥古斯丁的母亲信主。那这个奥古斯丁呢，因为是很有钱，从小时候就祖父为婚，就要嫁给一个另外一个很有权势的家庭。那个丈夫是不信主的。这个莫妮卡呢，结婚之后呢，发觉不能用嘴巴讲，她只能用行为，用祷告，为她的婆婆，为她的丈夫代祷。你知道莫妮卡为她的丈夫祷告一辈子，最后她的丈夫呢，在临终之前信了主。然后这个莫妮卡呢，从小因为家里这个很有钱，因为他们是贵族，北非的贵族，有很多孩子，他都希望每一个将来成为基督徒，在这个社会上能够荣耀神，并且被神使用。尤其这个他有一个儿子叫奥古斯丁，特别聪明，所以他特别为这个奥古斯丁祷告，但是特别聪明，特别有问题啊，从小把他送到那个贵族学校去受教育，到青少年的时候受教育，特别悖逆，到他大概20岁左右的时候，在奥古斯丁生活在一种放荡的生活里头，20几岁就跟一个妇女呢同居，并且还生了一个孩子，所以这个莫妮卡心中很难过，但他还是为他的儿子祷告，祷告到有一天33岁的时候，他的儿子奥古斯丁悔改认罪，想到他母亲从小所教导他的信仰，他重新恢复他的信仰，他悔改认罪。正好奥古斯丁信主之后被神大大使用。如果你今天要来讲的话，他可以说是一个，如果先不要讲信仰，在人类历史里头，他的一个思想家，他改变所有很多近代人的思想。那么从对神的认识，基督教思想，他是最早的神学家奥古斯丁。所以为别人祷告是神所喜悦所看重的，因为在那里让我们显出体恤是神的爱，并且真的相信神可以帮助我们。这个妇女就是为她的儿女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忘记为我们的儿女祷告。第二个，我们来看看主耶稣这里所做的两件事，还告诉我们一个请 next slide OK， 我们的祷告应该恒切，应该有信心里恒切。请我们仔细来看这个妇女的怎么到神面前啊。这个妇女圣经说，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鬼附了，第25节，她就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他脚前。这妇人是希利尼人，属叙利腓尼基族，他求耶稣赶出巫鬼，离开他的女儿。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哇，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耶稣好狠啊，还叫人家是狗。你知道这个妇女是一个外邦人，这边讲的希利尼人，那就是那个时候文化，除了以色列文化，整个中东、整个北非、整个东那个欧洲都是希腊文化，因为希腊的文化 亚历山大统治了整个欧洲北非，后来呢这个罗马继续承继希腊文化，所以那个时代都是希腊人，除了犹太人，因为神拣选他们时候把这个圣经给他们，所以他们认识神，有不同的文化，所以世界是希腊文化。这个妇女不只是希腊人文化呢，她是叙利亚，就叙利亚，我刚讲那个地方是叙利亚，腓尼基族。腓尼基族是怎么了？腓尼基族是原来在迦南地的一种迦南民族，他们本来是外来的，是由那个海那边的来定居在迦南人，所以是他们迦南人崇拜很多的偶像你们都知道，当初这个以利亚就是因为这个以色列的王，旧约的是亚哈王娶了一个耶洗别，就把西顿这个的所拜的那个假神巴利神，各种女神来都能带到以色列人，所以以利亚就很生气，就去跟亚哈王讲说，你必须悔改，要不然神要审判你们，因为你们拜假神。所以你可以看着这个妇女从小就是在拜假神，有异邦的神的一种文化里头，并且为什么又叫叙利亚呢？因为在那个希腊统治的时候呢，他把这一块迦南地的地方给叙利亚人管，东非阿拉伯人管，所以他又是叙利腓尼基族，然后又是承受希腊文化，那你知道希腊文化又拜很多的神。这个人呢，这时候我相信他的女儿病了很久，被鬼附医不好，我相信他也去找很多人帮助，找他所拜的假神帮助，他发觉都不能帮助他，他这时候听说耶稣是一个能够行神迹医治的，不止这样，他不只知道耶稣可以行神迹，他甚至已经知道耶稣是从神来的以色列人的救主。为什么呢？马太福音15章那里记载，他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怎么称耶稣啊？他说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那每一个读圣经都懂得，在旧约的时候，神已经早就已经预言，有一天有一个救主要来，是从大卫的后代来的，他要做王直到永远，他来就是永远重新带来和平，带来治理，来到这个世界，弥赛亚。以色列人一直在盼望这个弥赛亚，而这个妇女呢，因为可能找她自己的信仰的各种的假神都得不到帮助，开始早就听到耶稣所做的事，并且从他们以色列人的圣经里头，他也大概知道耶稣可能就是神，从神来的一个救主，所以他说大卫的子孙，我求你来帮助我的女儿吧，你来医治她吧。所以这个妇女是有正确的信心的。可是弟兄姐妹，你没有发觉，即使她有正确的信心，耶稣有没有马上帮助她？耶稣说不好，应该让儿女们先吃饱，不能让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为什么耶稣讲这句话呢？因为讲儿女当然就讲以色列人，耶稣只是在讲一个事实，他说呢，因为我的救恩来了，拯救是先临到以色列人，最后呢以色列人得到救恩之后，神要用他们为光，再度把救恩传给外邦人。那么你知道以色列人那时候就称外邦人为狗，因为以色列人很骄傲，他们自己很觉得是神特别拣选他们，所以他们把外邦人称为狗，是野狗啊，是很不礼貌。但是你知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耶稣没有像他们当初以色列那么不礼貌，耶稣用这个狗是叫家里的小狗，叫 pet。 耶稣如果用今天我的话把耶稣讲话，就耶稣说不，我来了是先要拯救以色列人，然后呢像以色列人得到喂饱之后，然后才能够给家中的小狗，才临到外邦人的意思。耶稣没有马上帮助他，把他的救赎计划告诉他。如果你到那个马太福音15章记载这个故事，那时候这个人这个妇女来找耶稣帮助，耶稣一开始不讲话，因为他要先到以色列人，并且他之后他也不准备让人家知道他在那里要行神迹，他不讲话后来这个妇女一直求这个门徒说，耶稣我们要不要把他赶走，来耶稣才讲马可福音这里所讲的话， 我来是先到以色列家，不能让儿女们该吃的病先临到外邦人小狗。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看这个妇女她有没有放弃？这个妇女一点都没有放弃。妇女28节妇人就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这个妇女祷告很恒切，他知道虽然他不配像以色列人一样马上得到救恩，但他知道从耶稣的这一句话，他稍微可以慢慢知道说神的救恩也会临到他。他说饼呢，虽然是给桌在桌子上给孩子吃，就是给以色列人吃，但是也会给在桌下的小狗家里的 pet 啊，也会的嘛。你看也会，耶稣讲这话他马上领悟到说神的救恩虽然是先到以色列，也会临到我们外邦人，所以他就抓住这一句话向耶稣继续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祷告要恒切。我们常常有些时候向神祷告神不听，我们就放弃了，要不然就不祷告，我自己也一样。所以我最后呢，我现在呢常常用 iPad 来帮助我祷告。弟兄姐妹，你知道 iPad 上有一个 APP 很重要的，叫做 iJournal。你祷告了，你可以把每天你要祷告的事在那个打开，你可以把它你要祷告的事情写下来。然后呢，你每天你再去想，哎，我今天打开 iPad 还没有，我就稍微安静在这，再把它记上去。我发觉你不要小看，我发觉在过去一年，我回去回顾过去一年，我在神面前所写的祷告事项，至少有 70% 神已经答应并且应许了。另外 30% 我还继续在祷告。我们的祷告要恒切。耶稣在路加福音讲了一个比喻，是不是在教导我们教导要 persist， 不要放弃。他说有一个妇女有一个人晚上突然已经睡觉了，有一个朋友来敲门，哎，我家里有朋友来了，我必须招待。要在中东那一带，如果有人来你家做客，你不请客，这不对的，不合礼貌。所以他家里没有饼的，他就到个邻居说敲门，砰砰砰砰，赶快起来，我家里有客人，我没有饼喂他。里面那个人说，我已经睡觉了，你不要吵我。这个人还是继续挑。最后也那个人有没有帮他开门？最后因为那个人吵死了，睡不着觉，反正睡不着觉，干脆啊，让他饼去。耶稣说，如果世上的人都会这样子哈，世上的人都会因为怕麻烦，你给他啰嗦了几句他就给你。我们这个神不会怕麻烦，因为他是一个慈爱的神，他不怕你多跟他求一些，他不怕你来他面前祷告。祷告必须恒切。罗马书12章12节保罗这样讲，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怎么样？恒切， persevere， 不要放弃。哥罗西书4章2节，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当我回想起来，我觉得我也亏欠主很多，我必须操练恒切祷告。我们不要轻易的放弃。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神有时候我们要跟他求一个东西，他不马上给我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神那么麻烦，要给就给，不给就拉倒就算了？为什么要我恒切祷告，好像要求一直求？因为神借着恒切祷告在操练你跟我。有几个我觉得神我可以想得到的，为什么神有时候我们要不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他在操练我们信心。你想看，如果你真正一直想要非神不可，你一定是越来越他信心的。我们有时候对神信心我们自己都不清楚的光景怎么样，所以神不给你提醒自己，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你来到他面前信他，所以你对他信，并且这个信心不只是信心的大小，是信心的正确。我几个礼拜前讲过，信心的正确比信心的大小哪一个重要？信心的正确更重要，信心的正确更重要。耶稣怎么讲？你如果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籽，你就是像这个山移到海里头都为你成全。你会说信心像一个芥菜籽这么小，怎么耶稣也会成全呢？耶稣在那里强调说，如果你真正知道我是怎么样一位神，并且知道我的旨意， 你真的有我从而来的启示，你有正确的信心，你就是叫一座山从这里移到海，神都会成就，因为是他的旨意，他是神，他无所不能，他是掌管神。所以信心的正确比信心大小，那信心大小很重要。不管怎么样，为什么神有时候没有马上答应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信心小，要不然就是我们信心不够正确，我们有时候是不是为神的旨意求，或者我们有时候求的时候是妄求，有时候是不合神旨意的。当我们求的时候，神就暂时不给我们，因为他在操练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信心能够越来越大，并且越来越正确。教会历史里头再有一个人，我举给大家，那个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是16世纪这个整个世界这个基督教大复兴的一个被神使用的仆人。这个人呢，在神面前恒切的祷告，神最后使用他。你知道他被神使用之前，他碰到很多的挫折。因为卫斯理在他的日记里头曾经这样记载，礼拜五我到圣安妮教会讲道，讲完道之后他们叫我不要再回来。礼拜五下午我再到圣约翰教会讲道，那里的执事讲完道以后开会说 stay out, get out, 不要再来。礼拜天5月12号早上他到圣犹大教会讲道，他们没有再请我回去。5月19号下午我到另外一个教会讲道，那个教会的执事会开完会就是说我们不请你。5月26号早上他又到一个教会，到这一次不到教会了，他到街道讲道，到马路上讲道，讲完道又被人从马路上踢走。6月2号早上他在城市的边围一个人讲道，被人家赶走。最后6月2号下午他到一个草原上讲道，来一次有10000人来听他听道。祷告必须恒切，因为神在操练你和我的信心，操练我们的信心越正确。这个迦南妇女就是这样子，她本来对耶稣已经是很有信心，她也知道耶稣是怎么样，大卫的子孙弥赛亚，她信心也蛮大的。她虽然外邦人不够资格耶稣也不是来准备来这里服侍，她因为有这个需要来到耶稣面前祷告，耶稣没有马上答应，但是她不断的求。所以耶稣说，因为这一句话我医治你。如果你回去看马太福音15章，耶稣是称赞他的信心。耶稣说，因为你的信心，因为你信心是大的，所以你女儿得医治了。我觉得两个字对，为什么？因为这一句话表示他对神更认识，他知道这位神的救恩不只是临到怎么样以色列人，也临到外邦人。他知道自己是小狗，这是外邦人。在旧约里头好像记载跟外邦人，其实旧约有很多记载关于神的光要临到外邦人，但耶稣这时候更讲到，因为我的饼给家里的孩子也给小狗的时候，他更抓住这句话，他信心越正确，然后另外他信心也更大，他向神求。所以神说，因为你的信心大，马太记载是这样，圣灵的默示不会错，因为你的信心大，我为你成就。马可记载说，因为这句话，因为你认识神的心意，你终于认识我为你成就。让我们记得，我们必须祷告恒切，尤其做父母的，你应该为你的儿女祷告。我很敢再讲一次，在祷告后有一个弟兄为他的儿子已经高中，他知道要带他信主不容易，但他每次祷告的时候为他的孩子祷告，真是可以感谢神。第三个请放下面一个 slide, 我再看看。祷告是来到爱我们的主的面前。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来到主面前受安慰。有些人呢对神的认识不清，很机械化，来到主面前好像讲话一点感情都没有，好像很枯燥。不，其实我们祷告是像来到一个父亲的面前，他是很爱我们的。所以耶稣教导不是这样讲吗？我们天上的怎么样父，对不对？我们应该来到爱我们的主的面前， 他是能够安慰我们，他很体恤我们，很爱我们的。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你们要受安慰，要受神的安慰。今天很多弟兄姐妹不能受神的安慰，他不知道这位神其实很体恤我们，他也知道我们的困难，他知道我们一切的苦楚，你的一切苦难他都明白，他都了解，他也经历过，他要经历一切。今天早上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讲，我们的耶稣他必须像我们一样，像人，他要受苦以至于完全。什么叫完全？他以至于完全经历我们人所一切的受的试探。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到主的面前，当你在公司里有困难，当你的家庭有困难，当你心中有忧虑，你来到神面前，你能够受安慰吗？你能够说耶稣知道我的困难吗？你必须受安慰。你看看31节，耶稣记载这个人，他到了推罗，离开推罗境界，来到经过西顿啊，经过北边到东岸，加利来东岸的底加波利，底加波利就十座城，都是外邦人的地方，十座城啊，在那里呢有一个人，又是带球，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嘴巴不能讲话，也不能听，耳朵不能听的人，来求耶稣按手在他身上。33节记载耶稣是，你看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慈爱体恤我们的神。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为什么耶稣要领他到一边呢？为什么？为什么要离开呢？离开众人呢？耶稣每一次做事方式都不一样。这里你知道为什么他要离开？因为耳朵聋舌结在那个时候呢，是被众人常常用异样的眼光看的。别人都可能觉得说，哎呀，这个人是不是罪人，怎么嘴巴不会讲而舌结。耶稣不愿意这，当他医治这个人的时候，众人在旁边像看戏一样，他会怕死了。所以耶稣把他带到旁边，不要人看到，单单的他，耶稣跟他在一起。然后耶稣呢用指头探探他的耳朵，耶稣因为他不会听，耶稣也不能用讲的，所以用怎么样，用 touch， 用手摸摸他的耳朵。耶稣在告诉他说，我了解你，我了解你 的困难，我了解你的困难，你的耳朵听不见。耶稣又吐唾液抹他的舌头，他在说，我知道你是不能讲话，我知道你很苦。不只是耶稣体恤这个人，他了解这个人受苦，他自己跟这个人认同，他完全跟这个人一样的在那边受苦，摸摸他的耳朵，我了解你，我了解你，我跟你。他甚至叹息，望天叹息，望天表示对着父神在那边叹息。叹息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呻吟。这句话更深的意思，耶稣觉得很痛苦，在那边呻吟。耶稣叹息什么呢？这时候耶稣叹息的，我想不只是为这个人了，他为整个全人类在叹息。为什么？因为耳聋舌结不只代表一个人肉体上不会讲话不会听，在圣经里头讲到耳聋舌结，常常讲到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世人的属灵光景。这个人呢平常不会讲话也不会听。弟兄姐妹，你承不承认我们人一般不太会听，对不对？雅各书有没有讲你要快快的听，怎么样，慢慢的说。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太会听？因为我们人有一个罪性在那里头，我们都怎么样，自我中心，我们都想表达自己，但却不愿意去听听别人的意见，也不会去体恤别人的想法，也不会去体恤别人，要了解别人的痛苦。所以耳聋舌结在旧约代表一个人不会听神的话，已经属灵关闭了，所以他的属灵生命不好。就像我们信主之前，我们听不进神的话，神的真理来我们也听不懂，我们更不会去听别人的话，一切都绕着自己，只会讲。舌结代表一个人也不会讲话。在我们人的犯罪里，肢体里头有一个是罪恶的世界，圣经有描写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舌头， 雅各书说，舌头是我们白体中罪恶的世界。雅各书说，如果一个人在他的舌头不犯罪了，这个人可以叫做完全人。那弟兄姐妹，你们可以下可以举手，这里哪一个人舌头没有犯过罪？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讲说舌头没有犯罪。舌头被神创造，本来是用来鼓励人，用神的爱来鼓励人，赞美神，说造就人的话。但我们的舌头是用来怎么样？定人罪，讲咒诅的话，骂人，并且骂得很难听，并且在背后说闲话。白体是罪恶，从舌头是罪恶的世界。所以圣经里头当讲到耳聋舌结，都代表一个人的属灵光景实在是远离神，活在黑暗里头，一点不能够听到神的真理，体恤到神的慈爱，神的宽容忍耐，神的要给我们的盼望，多么的可怜。并且他所说出来的话都是伤害的话，这是人远离神的光景。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开始以色列人他们多少知道，在中东一带讲到这个耳聋舌结，都代表一个人的被定罪的那种意思啊。所以这个耶稣把他带到旁边，因为很看不起他，不只是肉体，代表是神的审判啊。所以耶稣这时候他叹息，耶稣为什么觉得痛苦？他在跟我们一起痛苦，他在想到这个全人类都是活在这种光景，不能够认识神，不能够真理，不能够听进去，很刚硬，不能够知道我们人实在是需要安全，神的慈爱给我们的盼望跟永恒，然后所想所说都是不好的话。耶稣在那边痛苦，然后他讲了一句话，开了吧，开了吧。他希望这个病人能够肉体得医治。这时候他也向父神祷告，父神啊，你使用我，你使用我，让这个世界上的人的耳朵都能够开了，都能够听得进去真理，让这个世界上听得进真理，也可以讲真理，知道怎么讲。耶稣为这个感到很痛苦，带着一种 passion 求神为我们开了。耶稣讲到这里，其实他在告诉我们，这些圣灵在默守我们的神，他能够体恤你和我，他很爱你和我。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不是来到一个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把我们当作好像是一个乞丐。不，他当我们，他知道你和我的痛，他很乐意帮助我们。他要求就是我们知道他是谁，并且信他。不止这样，他希望世人都能够来到他面前。在这段经文来让我们告诉耶稣的爱超过当初的人可以所以想得到的。你知道三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背景，你就更清楚。三其实有一个人耳聋舌结，你知道舌结这个字呢，在新约圣经只用一次，很特别。这个舌结这个字呢，指的是旧约以赛亚书35章第6节讲的舌结，同一个意思。这个意思都是代表神所咒诅，因为罪被神所咒诅，因为不能讲话的。所以以赛亚书35章那里讲到，有一天弥赛亚要来，那个弥赛亚来的时候呢，要拯救世人，从以色列人开始。并且在以赛亚书35章第6节那时候讲到他来的时候，以赛亚讲预言弥赛亚来的时候呢，那时候连瞎子都能看见，哑巴都能讲话，聋子都能够听到。耶稣圣灵在这边启示说，耶稣就是那位神爱世人所差来的弥赛亚。唯一不同的是，在旧约以赛亚讲说，那个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刑罚敌人，但这里耶稣要告诉我们，有一天他来要拯救世人的时候，他刑罚自己。神的爱超过旧约所可以显示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最后37节众人分外稀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 也叫他们说话。这些人在讲什么？这些人在讲说，这位耶稣太伟大了，就是我们一直在等候的那个弥赛亚，要来拯救我们。他来的时候，甚至于一个人的不能讲话的都能够讲话，一个耳朵不能听的都听到。但是他们不明白的是，因为在旧约讲说，那个弥赛亚来说是要刑罚神的敌人，在这里他们不知道说，原来耶稣这位弥赛亚来说，最后他是为人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更知道这个背景的时候，我们更知道这位是爱我们的神，我们应该来到他面前的。愿今天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他到世上来就是为了拯救你，他爱你，他把真理带来这个世界上，他希望你的耳朵能够打开听他的真理，他希望你能够嘴巴能够所讲造就人的话。你愿意打开你的心源吗？耶稣来要打开你，但你愿意必须先打开自己的心门。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你不只是那来要重新掌权的君王，你不只是来最后要成为这世界的王，要全宇宙都在你的管理之下，你也是爱我们的神。当那一天，当昔日你到世界上的时候，因为人信你，因为人有困难带你到面前的时候，你就帮助他们。主，我们承认有些时候我们对你信心太小，我们有时候承认我们对你的认识不够。主，但是我们看到这两段经文，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更知道怎么样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要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求你也加添我们爱心跟信心，我们愿意为我们周围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尤其我们自己的儿女、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人祷告。主，也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有更大的信心、爱心，知道教会是你所爱的，你要使用教会来彰显你的荣耀。我们靠自己不行，所以需要你这位主，求你帮助我们愿意常常为教会祷告，做一个代祷的人。你求主让我们祷告不灰心，常常来到你面前恒切的祷告，因为借着恒切的祷告，你至终要提升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信心更大、更正确、更认识你，好像我们能够更被你更大的使用，荣耀你的名。当中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求主今天也向他们说话，求你开了他们的耳朵，开了他们的心眼，让他们能够看见，能够听入真理，好叫他们也能够做一个蒙福的人，做一个把爱赐给别人的人。我们将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